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啊，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的中间啊，让我把这个打开啊。那么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啊，先谈一谈我们当前的市局。我想这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你如果注意新闻的话，那么然后我们看看耶稣给他的门徒的大使命，然后我们就需要回顾历史，从圣经里面回顾历史，才能展望未来啊。因为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啊，在人看是几乎不可能。那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侍奉当中，也有很多大山挡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会觉得好像难呐，看似不可能的事很多。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在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他的儿女，他今天照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啊，成为我们的帮助。各位都知道，世界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战争正在进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靠着美国在那里维持世界的秩序，所以呢，很多国家都不希望再有战争啊。那么特别是欧洲那些国家，在二战当中被打的整个社会被打得稀烂啊，那个轰炸是地毯式的轰炸，所以人们需要休养生息，需要重建，需要和平。那么后来重建了以后，经济慢慢开始繁荣了，一直到最近七十几年来太平盛世，特别欧洲这些国家都觉得大概世界上不会有战争了，所以他们都不大肯花钱在军备上面啊，军事建设都去做经济。但是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野心家，战争居然又发生了。这个是欧洲各国啊，使他们非常紧张啊。然后包括欧洲包括亚洲许多国家现在都很紧张，拼命的增加军备啊，要增强这个战备的力量，怕其他的野心家来侵略他们啊。所以战争是已经在外面打了，那还有打仗的风声，我们中国人大概最知道，圣经里讲的打仗的风声，那是说还没打但是有这个风声啊，我们天天都听到这个打仗的风声。所以圣经讲到这些末世会有的现象都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还有干旱、洪水啊，粮食危机啊等等，现在要退林还耕啊什么的，好像要把可能用来种粮食的地都腾出来啊，要种粮食，还有能源，这个欧洲的战争一发生，能源就发生问题了，因为很多国家是靠俄国来供应能源的，所以通货膨胀啊，这个通缩，有的国家通货膨胀，有的国家通缩，那么还有很多各国都有很多债务的危机，然后又有供应链的重组啊，整个经济都受影响，经济整个世界的经济是在放缓的这个趋势当中，于是看到很多国家都有大批的裁员啊， 美国也好，中国其他国家都有，所以造成很多失业问题，特别人口大国这个影响很大。那还有疫情跟次生灾害，已经弄了几年了啊，还有有人要拆毁世界的旧秩序啊，建立他的新秩序。在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大概有十几次，这个叫做修昔底德陷阱，现在不是可能发生，而是已经发生啊，就在我们的眼前啊。所以世界的动荡是目前看还没有停止的迹象，还可能越来越厉害。那么有些人弄了一个末日时钟，你们在新闻上会看到没有，他说12点就是末日了，所以那个现在好像到11点50几分左右，就是世界上如果有什么危险的举动啊，核战争的危险，那他就要把这个纷争啊挪一格。现在已经在新闻里面常常看有人在，连很多不信主的人都知道世界在震动的当中。刚刚讲的是世界局势，但我们在社会的层面看到很多地方都是恶人当道，世界上不公不义的事情越来越多，甚至连美国这种国家啊，英美这些本来很和谐的社会，也发生很多不美好的事情。我注意到最近几乎天天的新闻上都有枪击案，都有人死亡受伤啊。我没有看内容，没时间看，但是标题一眼瞄过去，几乎天天都有啊。这个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以前美国人也是有枪啊，也很多枪啊，但是没这么多啊这种暴力凶杀的事件。因为道德走下坡，因为人离开上帝啊。不过感谢主，还有一批渔民，还有一批很好的基督徒在这里，所以这个国度还就没有一下子垮掉，基督徒还在这里撑住这个国家。另外道德沦丧已经是20-30年，性别错乱等等，所以很多人都很注意预言，现在不信主的人都很注意预言的事情，想知道将来发生的事，大家心里都要有准备啊。这样混乱的一个局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像无力回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好像我们好像不要说我们了，连这些国家领袖们他们好像都无法扭转这个颓势啊，这个混乱的局面啊，怎么样把它收场啊。这两天俄国也是很头痛，这个又开他们内部开始有动荡，那么局势还不太明朗。所以对这些领袖们呢，他们手上的工作都是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也是。在几十年以前或者还有更早的时候，美国的教会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影响是非常的大。以前的美国总统竞选的之前都要去拜访各大教会的主任牧师，跟他们聚餐吃饭，拉拢关系，要拉票啊。现在就比较没有这种现象了，因为教会的影响力就慢慢的不如以前了啊。所以世人也会觉得好像无力回天，基督徒更感觉到啊，有两股巨大的黑暗权势，一个是世界上的野心家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教会里没有发挥他该有的权柄和能力来带领这个社会、国家或者世界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啊，摆在大家面前的都是一些一大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不要焦虑啊，不要沮丧，不要灰心。现在很多人灰心啊，沮丧，甚至年轻人，年轻人应该是很有光明的前途的，但是因为这个就业的问题啊，找工作失业的问题，在以前经济环境比较困难的那种年代里面，年轻人为着生存，他必须要努力，奋发向上，好好去念书，啊，他才有前途。但是呢，这几十年的太平盛世啊，有些年轻人环境太好了，饭来伸手，不，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要什么就有什么，都好像天上掉下来的啊，太容易了，以至于缺少了一个求生存的那个奋发努力的动力。然后世界上的许多娱乐五花八门的一吸引啊，就迷进去了啊，不管是电脑游戏啊、赌博啊，什么花样都有。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忧郁症当中啊，当然年长的也不能例外，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会让人灰心失望。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来看看我们怎么样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这许多大山，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把它扭转过来，是有路可走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是可以看到有路可走的啊。那么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老基督徒应该都很熟悉了啊。大使命，主耶稣他复活以后没有立刻升天，他留了40天在地上，天天跟门徒讲什么？讲论神的国。他其实以前早就讲了。你看福音书里面，当主耶稣开始30岁出来要服事的时候，啊，他受洗，他还经过魔鬼的试探，通过了以后，他就讲天国的福音，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他讲的是一大堆天国的比喻啊，讲告诉我们天国的特质。他讲天国的意思不是准备我们将来到天上去能够适应，而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把天国的特质、天国的律带到世界上来。这个是为什么他要讲天国。可是他讲天国的时候，他不是讲黄金街碧玉城，他是讲到爱你的仇敌，饶恕你的仇敌，为他祷告。他不但讲他自己，就做给门徒看啊，还有很多属天的权柄能力也是神要赐给神的儿女们的。那耶稣在那个时候行了许多神迹，他除了传天国的福音之外，他还必须行神迹奇事证实他所传的道。因为会讲的人很多，自称是弥赛亚的人历史上很多，但是他们不是真的弥赛亚，只有耶稣是救世主弥赛亚。他不但传天国的福音，他还用神迹奇事天上的权柄彰显他是神的独生爱子啊。所以那么耶稣把这个大使命呢交给门徒，要门徒做什么呢？到地极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为主做见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说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另外一种翻译是 disciple all nations， 使列国成为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容不容易啊？不大容易。每一个列国的领袖都骄傲得不得了，都是不可一世的。特别啊，你看看耶稣选召的门徒是什么样的门徒，他们的背景啊，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很多都是愚拙的、软弱的，在世人眼中看为卑贱的、无有的、被人厌恶的。而且耶稣跟他们三年半的时间讲了一大堆天国的道理，基本上他们没听懂，不过他记得就是，但是没听懂。那更不要说他们不明白属天的事、属天的奥秘。他们每天想的是什么？增大啊，想居高位。所以那个雅各、约翰的母亲有一天跑去跟耶稣讲，夫子啊，将来你得国的时候啊，可不可以让我的两个儿子啊，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就是左丞相右丞相，去卡位。他们想的是这些事情，门徒自己不好去讲，叫妈妈去讲。另外十个门徒看见了，怒目而视啊，这就是当时门徒的光景。他们呢，别的事不做，但是他们有信心，像以利亚那样，命令天火降下来，烧灭那些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他们的。啊，耶稣就斥责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都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他们的思想还是属世的思想，跟主耶稣的属天的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这样的一堆人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怎么样去做见证到地极啊？他们怎么样去使列国成为耶稣的门徒啊？用人的话说，门儿都没有。就是说不像嘛，不可能的事嘛，这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耶稣托付给他的门徒。所以不可能的事在圣经里太多了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亚伯拉罕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器皿，是一位圣经人物。你不要以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好像祖先一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信心之父啊，这是圣经上讲的。他在75岁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应许给他说啊，地上的万民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到了85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办法，他太太撒来就说用他的使女来替他生个儿子。所以到86岁的时候啊，以实玛利就生出来。但是神说这个不算，这个不算，所以呢只好再等。到99岁的时候啊，神的使者就告诉他说要生孩子。到100岁的时候果然就生了以撒。这100岁生了个孩子，撒拉那个时候才九十岁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在人看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竟然发生。然后他们就繁衍下来啊，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个儿子，是以色列12个族 的族长。那么圣经上说亚伯拉罕的福啊，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啊，他就成了我们信心之父。所以什么叫做亚伯拉罕能够使地上的万族得福呢？不是说他能使世上的万族经济繁荣啊什么的这一方面的福，而是他的后裔当中犹大支派神选他们来，让上帝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从犹大支派出来，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有各民各方各国各族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最大的福分。所以亚伯拉罕他要使万族得福的应许一直在应验，也在你我的当中，还有到将来信主的人，他们要得福都因着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当中神使用这些人啊，让耶稣基督降生在他们中间。所以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子让神的应许能实现呢？一方面有神的显现，还有神的引导，还有神的训练。他的信心不是一步登天的，他信心的高峰是把独生的爱子以撒神应许的，神应许的还要拿回去那样，他愿意献在坛上。但是他的信心一开始没有那么强的，他至少两次是说谎的啊，所以信心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的。但是到了那个最高点的时候，摸到神的心，他愿意把他最心爱的儿子献上，这个就预表了神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人类舍了，在十字架上这一个预表。所以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他的其实一直在实现啊，一直在实现的当中。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心目当中非常伟大的人物就是摩西啊。那么小朋友都知道，摩西把神使用摩西把红海分开这个故事，但是摩西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啊。但是他一开始呢是受了属地的装备啊，属地装备也是需要的，但是光有属地的装备啊，在埃及宫中学了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个时候埃及的文明是很发达的啊。但是单单有属世的装备不够，神还不能用，必须再有40年是属灵的装备，叫他在旷野里牧羊，整天就对着羊讲话，没什么人的。到40年过了以后，他被磨到一个地步，当神要选召他出来的时候，他说啊，你选错人了吧，我是有口不能言的人呢，拙口笨舌的，你怎么能选我呢？这40年把他磨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卑是没有那么容易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我们身上出来最容易的是骄傲谦卑是几乎是最难的，因为骄傲，有人说骄傲是最后一个毒根需要被拔掉的啊，那么谦卑就是刚好相反。那么所以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他怎么写自己 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呢，他不是自夸，因为那是神的默示叫他写出来的啊。那么结果神还是选召了他，他还是服从了。他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就很不容易了，将近我看啊，60万的男丁，将近200万的人口啊，还有一大堆牲畜，那埃及法老怎么会让他们就这样白白跑掉呢？这是免费的劳工啊，对不对？最后差不多是10个神迹吧啊，法老只好把他们放走。然后在旷野里漂流了40年。那个阿拉伯的旷野啊，那个一片黄土黄沙啊，连树跟草都很少看得见，偶尔有个绿洲啊，那怎么40年怎么活啊？这么多人还有牲畜啊，都要喝水吃粮食啊，每天都要靠神迹啊，每天都要有神的供应，否则一天都活不下来。然后他们才能够进迦南啊，到了那个迦南的边上，摩西的任务就结束了。所以神给摩西的任务是怎么完成的？不是他有什么3头6臂什么聪明才智啊，当然他有一些训练啊，属地的训练跟属灵的训练，但是远远不够，这些训练带不下神迹，必须要神的引导，然后神的大能，还有每天粮食的供应。那他们也得敬畏上帝，谦卑顺服的跟着走。他们好多次都想回埃及了，我们死在埃及还好一点呢，吃得饱饱的，何必死在旷野饿死呢？他们就一直想回去，但是呢是摩西的任务啊，把他们带过了呢很不容易的40年。那快要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就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啊，结果不看还好，一看啊不得了，那地的民强壮，比我们又高又大，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我不知道怎么建那么高的高的城墙。他说那地的民是吞吃居民之地啊，好像伟人的后裔一样。他说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他这是知己知彼。那么这百姓就哭啊闹啊，就是哎呀，我们死在这里了，我们还是回埃及去吧。他们这些悖逆的百姓就要拿石头把摩西亚伦打死。就闹到这个地步，摩西真是不想带他们的，他是不得已被神托付了，只好带着他们。结果这些以色列人呢，最后还是进了迦南地，但是在旷野里面缺乏信心的那一批就倒闭在旷野啊，只有迦勒跟约书亚这些有信心的人跟下一代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啊。所以他们之所以能够经过旷野还进入迦南，进入迦南的时候还要有一系列的征战呢，啊，那些迦南的居民是伟人那么大，啊，是很难，胜过他们的，所以要靠信心跟上帝的帮助啊。我们看这些故事啊，不是看看而已，我们是盼望从这些经历里面看出神做事的法则。在自然界我们是学自然律啊，运用自然律啊，有科学有技术带给我们很多方便。在属灵的世界里我们要学的是 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圣经上说，以色列的百姓只知道看一个一个的神迹，但是摩西代表领袖们啊，必须知道神做事的法则，这样他们才能带领百姓，神的百姓走在神的律法当中啊，律例典章，这样才能蒙受祝福。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们要去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城墙高大啊，那么城门关得严谨，不给人出入的，有大能的勇士把守。这么坚固、这么难打的城，要怎么打呢？用这个攻城机啊去撞，还是用什么方法啊？把石头啊丢过去。结果神告诉他们的方法不一样。是要他们七个祭司啊，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然后呢，兵丁要围绕这个城，一天绕一次，绕六天，绕了六天以后，然后呢，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走在前面，第七天的时候就绕这个城七次，然后吹角。吹角的时候呢，声音要拖长，然后众百姓就大声呼喊，一拥而上，因为城墙倒塌了。这个是历史上大概从来没有过的，就唯一的一次是这个方法。当神告诉他们这个方法的时候，他们的头脑里怎么想啊？从来没听过这种方法可以把这个城攻下来，能够 work 吗？啊，能够，真的能够这样子吗？真的能够打下来吗？他们有信心呢，他们的信心比我们都强。如果换了你我的话，哎，这个方法不大可能吧？所以，他们就照做。哎，这个不简单，这个信心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哎，结果这个城墙就真的倒塌了，一拥而上把他们攻下来。这个当然是神的帮助，神给他们的方法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荒谬的方法，但是他们也相信，这个就是真正的信靠顺服带来的结果，那是真实的信心。换了我们的话，我们会想一个我们认为更好的方法，神你这个方法大概不大可能，不灵光。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如果他说话了，事情就必定成就，那关键就是他有没有说话，他说什么我们听得准不准，这个就是关键啊。那么另外呢，基甸也是我们常常看的一个故事啊。基甸他怎么打胜仗呢？他有32000人，照理说多多益善啊，人越多越好嘛，结果神说太多了，32000人坏事，300人就够了。结果300人他就打赢了啊，就把敌军打退了。所以神看事情的方法比我们看事情的方法要准确得多，神是知道将来的事的啊。所以我们走神的道路啊，一方面好像有一点难，想不通啊，很多时候想不通，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要做大事，再生没有难成的事。那还有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卫击杀歌利亚。大卫那个时候只是个少年人呢，还不是个壮年人，少年人还在那里牧羊。那歌利亚是身量高大大能的勇士啊，他身上穿戴的这些铁器啊，铜器重得不得了。那个扫罗要把自己的这个军装给他给大卫穿，大卫就觉得不行啊，这个不方便，这些兵器也太重啊。那么看到歌利亚那个猖狂的样子啊，整个以色列全军跟扫罗王都极其的惊惶害怕。这很奇怪啊，照理说扫罗王也是神高抹的，他怎么会惊惶害怕呢？但是他们就是如此。结果到了一个地步，一个人都不敢出去应战。那大卫一看，这不行啊，那有人来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那怎么行？所以大卫的看的眼光就不一样，他说我们不是靠着刀剑啊，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说这个人是向永生神来挑战，神要对付他，所以他自告奋勇去。照理说他应该也没有太大的把握的，他只有几颗石头，弹弓一样的甩石机啊，哎，结果一打中了，歌利亚就倒下去，大卫就把他头砍下来。这个也是他从他的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学到什么，一个是大卫的眼光是对，他知道谁敢向永生神来挑战谁就必败亡，另外他有信心神必定要管这件事，所以神果然成了大事，大卫因此啊他的命运就被翻转了啊。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圣经上还有一些例子，其实例子很多，还有一个很荒谬的例子，就是不可能的例子，就是约沙法王他怎么把敌人打败，就在人看啊，这哪里是一个打赢战争的方法呢啊，这个但是约沙法王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这个根基很重要啊，我们必须成为一个神眼中对的人，如果这个人不对的话，神不会帮我们的，我们站错边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对边，站在神的这一边，而不是要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是我们要站在他那一边啊。那么约沙法王做了一些好事啊，把偶像除掉，那么定义寻求神啊，让百姓都能够敬畏上帝，所以当敌人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就宣告啊，全民禁食祷告呼求神，结果神就说话，神说话的话就有解了啊，有答案了，不要恐惧惊惶，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耶和华你的神与你们同在，有了这句话就安心了。那么所以圣经上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金句啊，让我们能够记得，然后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前面有好多大山的挡住的时候，我们要信靠我们的神，让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结果他们的方法，神给他们的方法是什么？诗班啊， 敬拜赞美的那个诗班要走在军队的前面，那不是送死吗？照人平常的想法，那些诗班也真敢呢、啊、他们没有武器，他们的武器就是赞美，敬拜赞美神。哎，没事，不但没事啊，神派伏兵击杀了他们的敌人，又是一场胜仗。这里面都是让我们去摸索、寻求、学习属灵的律是什么？敬畏上帝，赞美、敬拜、赞美神很重要，还有神必须要出手。所以，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神会看顾我们的啊。然后，另外。神怎么样来拯救人类啊？他的方法也是跟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完全不同的方法。其他的宗教就是说，你要害怕神，他们的神都是好像凶神恶煞那样啊，叫你畏惧。然后呢，你要拼命的奉献，你要拼命的去修桥造路，做好事。做好事固然是好，但是做好事不能换救恩，不能够赎罪，啊，问题就在那里。所以神的方法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代替我们，他是代罪的羔羊，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啊，看起来他很软弱，他被罗马兵丁抓住了。被他们鞭打，被他们羞辱，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用人的话来讲，神好像就将计就计，就让这件事成就了救赎的大恩。十字架的道理啊，在世人看是愚拙的，但是在我们信的人是神的智慧和神的大能。所以神拯救人类的方法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方法，看似不可能的方法啊，连他独生爱子都被抓走了，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连自己都不能救了，能救人类吗？哎，神的大能让他死里复活，三天以后死里复活，第三天复活。所以这也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啊，成为可能。然后我们看到那些门徒呢，门徒十个，有一个卖主的，所以另外九个都跑掉了，然后只有彼得跟约翰远远的跟着，然后彼得三次否认主啊。那么我们讲到刚才讲到门徒的光景，现在来看一个对比，就是他们的转变。后来的门徒变成什么样子？那本来在人的眼中都是加利利的小民啊，就是基层的民众，普通老百姓啊，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就这么几个人，到后来变成神国大能的勇士。彼得的第一篇信息啊，在圣灵浇灌以后，彼得的第一篇信息，三千人悔改得救啊。他们以前是听不懂耶稣讲的话的，那些教训真的是没听懂，但是后来他们明白属天的奥秘。他们以前也是充满人的思想，后来的他们跟随圣灵的引导。以前是怕官府，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圣灵还没有浇灌之前，他们祷告都要把门窗关紧，怕官府。甚至于他们受了圣灵啊，耶稣吹了一口气，受了圣灵的内住以后，还是怕官府。 那个能力，那个刚强壮胆是圣灵浇灌以后才得到的。还有后来变成刚强壮胆，不但不怕官府了，抓到监狱里去也不怕，天使把他放出来了，那官府拿他们真的是没办法。他们以前都是想居高位的，到后来绝大多数的，大概除了约翰之外，都是寻道的。以前是在十字架的面前全部跌倒，后来全部寻道，不怕死。因为寻道是人的荣耀，我们人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有的是疾病离开的，是不治之症，医生没办法的，有的是车祸离开的，有的是战争离开的，有各种离开的方法，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最荣耀的一个离开世界的方法，为主寻道，反正都要走，对不对？是在病床上拖了好多年，痛苦不堪，活受罪呢，还是为主寻道？所以当我们看透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啊！求主帮助我们。以前他们的思想观念以为主耶稣来是个救世主，只是拯救以色列国啊，要从罗马的手下恢复自由就是了。但是后来他们才有普世的眼光，神的眼光啊，让世人都能够得到救恩，因为他们要为主做见证到地极去。以前他们都是被世人藐视的，但是当他们得着了天上来的权柄、恩典、能力以后，众人都惧怕他们。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为什么众人惧怕他们？有人欺哄圣灵，立刻扑倒，抬到后面埋掉。所以有人开玩笑说，那些老教会后面都是坟场，旁边就是不能欺哄圣灵的。神的同在叫人不敢胡作非为。从这一些刚才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里面，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从我们学到的这些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帮助呢？我们能不能从他们这些故事里面学到怎么样来胜过我们面前的大山，怎么样去完成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当然我们先要知道神给每个人的托付是什么啊，大家要自己去寻求。神对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有一些原则是一样的，实际的经历不一定一样。我们的依靠，第一个，真理的根基非常重要，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有的时候也带出大门，神过去说的话 Logos， 也许你看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有一天神过去所说的话他现在说出来变成 Rhema 的时候，神迹就要发生。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摸索去得着的，就是让神过去所说的话现在说出来。这个是要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还有神的恩膏，有可能把它变成 Rhema， 变成现在的事，带着权柄和能力。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越近的时候，他的同在就更容易彰显。他一彰显他的同在的时候，整个环境要变的，你要看见他的荣耀，你我的心思意念要被开启，要开始明白属天的事情， 另外也慢慢地摸到一些他做事的法则，数天的定律，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还有他的指引，约翰一书里面讲到恩高的教训，恩高是从神的话来的，以及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他的名，耶稣的名赐给了我们，就好像那个图章啊，中国人的那个图章一样啊，他把他的名给了我们，他的名是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中，所以依靠他绝对没有错。还有他的灵，他的灵的浇灌跟充满是带下那个能力的，那个爆炸性的火一样的能力啊！我以前曾经在这里讲过一位本地一个姐妹的见证，就是她在伊拉克的时候，那个最黑暗的角落，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啊，圣灵就浇灌她，把她整个人翻转，她里面的火就开始焚烧起来。所以神的灵，神的引导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如何完成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我们眼前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最根基的一定要真实的悔改重生啊，重生以后才谈得到以后的一步一步，然后渐渐的要成为一位跟随耶稣的门徒。基督徒很多，但是不一定每一位都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主耶稣他给的权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说都给了我了，然后你们要去，这个你们是谁？他是对门徒说的，所以我们需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啊，属天的权柄就可以帮助我们对付黑暗的权势啊。所以真理的根基很重要，另外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献给神啊，过一个陶主喜悦的生活。还有就是圣灵的恩膏要充满我们，因为我们会漏掉这些恩膏。圣灵的浇灌充满是很好，可是我们的破口多的话，漏的就快，啊，所以很多破口要堵起来。那恩膏漏掉以后，要再浇灌、再充满，那才能够保持那个得着那个能力，啊，胜过一些诱惑还有黑暗的权势。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啊，从旧约到新约，从使徒行传到教会历史，到我们听到的很多见证啊，在我们身边有太多好像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要记住，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他是伟大奇妙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赐生命的神，没有一件事在他是不可能，问题是在不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是否认真的来跟随主，这个就很重要。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啊，要寻找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要赐福给他们。这个图让我们看到最近这300年左右吧，圣灵大大的浇灌到地上的频率越来越密，频率越来越高。最近的两次是1994年多伦多大复兴跟1995年的Florida Pensacola 大复兴，那个复兴是非常大的，那两次也是重叠的啊， 然后就好像干渴了一阵子啊，所以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就非常的混乱。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除了我们自己要归正之外，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教会要复兴吗？家庭要复兴吗？我们手中的工作要有力吗？要有成果吗？社区、国家、民族要复兴吗？人做不到的，因为黑暗权势很厉害。但是我们是靠着永生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站在他那边？他要的是不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不是仅仅得救的啊。我们传福音千万不能只传一个仅仅得救的福音，福音里面还有更多的丰盛，他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且神要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放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可以得着那个丰盛。怎么去得？他就给我们一个秘诀，住在主里面，主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耶稣里面，这是灵，灵里面的故事，不是 physical 啊。那个住在灵里，灵里面住在主里面，子就在父里面，父又在子里面，子又在我们里面，这是灵里的合一。这是极大的奥秘，如今向他的在新约时代向他的圣徒解开了啊。所以我们不是仅仅一些头脑知识啊，一些敬拜的仪文律例典章而已，我们需要进到灵里面跟神相通，这是圣经的教训啊。所以盼望我们一方面要有知识，要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意识到与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往往就是忘记，一出了聚会我们就忘记了，又回到自己的里面，又去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习惯。但是如果我们时时刻刻，无论是烧饭、洗衣服、烫衣服啊，去上学啊，做事，都时时刻刻与主同在的时候，那我们跟主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才有神的同在，时时刻刻住在主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这一下就不得了，他在我们里面。他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得顺服啊。我记得以前我虽然有很大的被浇灌过，但是我们人里面的天然生命那个肉体血气很强的，不是那么容易降服的。神的引导是这样，如果我想要的是那样，不容易降服的。所以他常常就让我们随你去，等你碰到人的尽头的时候再回来吧，他的道路才开始。所以这条路是非常有趣的，非常真实的。在肉体说啊，有时候会觉得很苦，还要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那怎么行啊，那多苦啊。但是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的时候，那是一条崭新的道路，锡安大道。盼望我们每天每时每刻走在神同在的这个道路的当中，与主连结，我们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会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在众人都恐惧、害怕、焦虑、忧郁的时候， 我们有属天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有了平安才谈得到有喜乐，那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什么好处而喜乐，必须是上头来的喜乐，荣耀的盼望等在我们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的震动已经开始，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不要害怕，但是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要预备自己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很可能就在往后的几年十年以内，世界上会有很大的事情发生，这也是我们服侍主的机会。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要快快地装备自己啊，装备自己，让神当有更大的福音的门打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耶和华的军队、耶稣基督的精兵，与主一同征战得胜？好，我们一同祷告。